您现在收听的是
娱乐百分百。
嗨，大家好，我是少中，
我是欧娜，
欢迎收听第126集的娱乐百分百。
耶！
今天节目的一开头要来恭喜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啊，就是汪小菲先生。
有必要到恭喜他吗？
不是啊，人家就是求婚成功，以礼貌上我们就是恭喜加祝福啊。
对， 对，小菲呢就在昨天晚上跟他的新女友求婚了，钻戒也是相当当科呢。
对，他在朋友圈公开求婚，然后内文写说，我的老婆来自台北，今天接受了我的求婚，我还是一样爱台湾，我更爱马小梅，谢谢大家的祝福。然后新闻还写二度当台湾女婿，
而且小飞算是哈台族吧。其实爱台湾到不行哎、欸，
对，
他想回去北京，
就像有一些女生可能幻想说，哦，我想要嫁给韩国欧巴，小飞是想要
娶台妹，
对。可是重点还是在于他前面发了这么多的疯，
感觉上礼拜才发疯、欸，
对。然后很多网友来跟我说 ，Mandy 怎么会答应？
我觉得 Mandy 也是爱的疯癫哦，因为要是我看到我的男朋友在那警察局大闹一波，然后又
你已经分手了，
是不会分手，但是他下礼拜跟我求婚，我是绝对会说再缓缓，
对对，因为在观察。看看，
对，要冷静哎、欸。
总之，反正他就是答应了小飞的求婚。那所以，我在这边也期许小飞新婚之后，就是不要再乱发疯，也不要骚扰前妻，就是好好的跟 Mandy 白头偕老。
希望他彻底切割。而且听说 S Hotel 换名字了。
嗯，对对对，新名称叫做美景阁。
有网友跟我说，英文名字叫 M， 然后后面是什么忘记了，反正就 M 开头，想说会不会是 For Hotel？
我跟你讲，就是
真的吗？
我觉得以小飞的个性，就是
会不会太糗？
因为我只有看到。新闻说改叫美景阁，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美景阁 Mandy Girl 美景阁，就是会想说哎，是不是他一个谐音梗，我就在想这件事，结果你又说是 M Hotel、啊、那我觉得就是 For Man。
可是美景阁好像是因为他们加入新的集团啦、
啊，加入一个叫美景集团，
我不太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集团，但是我觉得不一定是谐音啦，我不太知道小飞在想啥呢。
好，那因为上一集我们几乎都在聊小飞家的事嘛，然后好多人来跟我们说很好听这样。那本来以为小飞大闹一场之后又撤告，然后就突然回北京了、嗯、然后他会想说哎，事情是不是暂时告一段落，结果没想到后面又延伸出一些其他的事件，微微的跟大家小分享一下后续这样。那首先呢，就是据说年薪有130万的小杨阿姨、啊、遭到大 S 的辞退返回中国了。
对，
那小杨阿姨有在直播证实此事，那详细离开台湾的原因他没有多说、嗯、他只有说看见大家的评论我心里也是酸酸的，你说我怎么办。小飞求婚成功，小杨阿姨有祝福说汪总是个人品很好的男人什么，我想说有吗？
他也不敢惹汪总、啊、
对，因为毕竟他现在已经被大 S 那边辞退了，如果又被汪总辞退的话，他就 没逃楼了。
没错，
那另外就是张兰女士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啊，在直播带货的时候继续爆大 S 的料，
好讨厌啊！
她说大 S 在2018年就怀了具俊晔的种，
好久以前呢、欸。
然后对此，大 S 在北京的律师就有发文表示说，对于张兰这个诽谤行为，已经调取徐熙媛和具俊晔2018年的出入境记录，证明2018年直到熙媛做流产手术，他们两个都没有同时出现。在同个国家，所以是没有接触的可能的。然后律师也有呼吁说大 S 被指控滥用药物嘛，然后就说希望要停止污名化相关药物、嗯、而且没有人有权泄露就医吃药的隐私。
没错，
因为张兰后来又有在直播中宣称大 S 是一天吃30片史蒂诺斯，
那是自杀欸。
对，因为那个有一个主播叫简历哲，然后他就有分享说他自己有吃史蒂诺斯，他说那个药效力很猛烈，就是不可能一天吃30颗，
如果吃三，对，就是在自杀。我觉得张兰，
所以我觉得张兰，你看她连续讲两个假故事，
说谎不打草稿，
想说什么意思啊？我觉得建议张兰女士来台湾上通告节目好了，专门去掰假故事赚钱。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国际新闻喽。
好的，在报这条新闻之前呢、哦，我想先跟新闻的主角金秀贤先生道歉。
哦，欧娜前两集有大放厥词啊，
对，
说退烧到不行了、
啊。欧巴，米亚纳米达。还是好像学到，对不起，
好用心，好用心。
最近啊，我在看韩剧《泪之女王》，完全找回对秀贤欧巴的爱。
因为我对他的记忆还停留在他那时候、那個，
都敏俊吗？
对，都敏俊那个妹妹头，
他现在不是那个头，
他现在长相是帅气依旧吗？
帅气到不行，而且其实都敏俊已经超久以前，是我大学的时候了。
对啊，
所以你看这十年，他脸上没有光阴哎、欸，跟以前长得一样年轻。
可是全智贤也是，
对他们好厉害。然后秀贤有一幕在洗澡，哦。 肌肉还是一样。Oh my god！ 然后头发更好看。那因为他在这部剧呢，实在是太帅太可爱，而且剧情非常的好，所以他如果再来台湾办见面会，我就是会去参加。我不会去参加柳俊烈的。
所以你这则新闻只是要更正你的这个发言吗？
不是不是，就是先道歉。
OK，
因为很多人看我最近在发说啊秀贤欧巴什么，会说哦那也不是说你不喜欢他，我变得很像神经病，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讲说我就是又喜欢他。
可是其实这也蛮正常的，
对，大家都这样。
哪一部剧特别夯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爱那个男主角。
是的，那前几天《泪之女王》这部剧呢播出最新一集，金秀贤跟女主角金智媛有激情吻戏。没想到那一集刚播，有一位很争议的女演员金赛伦，她突然在 IG 限动发了她跟金秀贤贴脸的照片，然后29秒后就删文，感觉是误传这样子、但来不及了，已经非常多网友截图，网友们就开始怀疑赛伦的动机，你是想要宣告恋情，还是你要蹭这部戏的热度、那金赛伦是谁呢？10岁时她和袁冰主演电影大叔获得最佳新人奖。
这么久以前，
10岁 那时候就被
大叔这部片有这么久了。
哎、对，十几年前
了。天哪，而且那时候就是袁冰已经被称为大叔了。
那个女生就是里面跟袁冰演对手戏的那个女孩，然后那时候被说是天才童星跟最美童星，后来也是作品不断。没想到2年前的5月18号早上8点，她酒驾撞倒变电箱，导致周边店家停电，酿成损失，而且她还肇事逃逸，就她撞完之后还开走，最后就被吊销驾照，而且经纪公司也解约，事业跌入谷底这样子。那照片一出，很多粉丝都崩溃了，跑去金秀贤那边留言说什么意思，你赶紧说清楚，不要拖累这部剧，就是怪秀贤、然后还说本来我们很克这个剧的 CP， 现在没有感觉了、
可是为什么要怪秀贤，
就觉得
又不是他发的。
我觉得他们有一部分想说你不是跟那个我们的女主角是一对吗，因为他们太克
太入戏吗，
太入戏，然后一方面又觉得说、那个女的是酒驾，你干嘛跟她脸贴脸拍照这样、那这件事呢，金秀贤方就回应了，他说这个恋爱传闻毫无根据，网络流传的照片是过去同属经纪公司时所拍摄，不知道赛伦的意图这样。可是就算同公司也不会拍这么甜蜜的照片，我觉得很奇怪。
有照片吗？
有，你评价看看，你觉得有可能，有可能是师兄师妹或者是老板，你知道那种感觉吗？这有可能，
我觉得很难讲。
真的吗？
如果比如说可能要喝一点酒或什么之类，然后在一些场合，有时候男女之间的肢体会比较接近，不能说完全排除、可是的确看起来蛮亲密的。但是我想要问呢、就是所以从他这张照片里头的样子是也蛮久了，是
我觉得看起来绝对不是最近、因为头发还有点 QQ 的、但是这张实在是太像躺在床上自拍了。 我在想这个女的到底是不小心的还是故意的。
可是如果故意的话她有什么好处吗？
就是让大家记得说我还
在
对，因为我觉得太不小心了。如果这是好几年前的照片，请问一下你要滑多上面然后才要发出来限动，有够怪欸。
会不会他是在玩 IG， 就有时候会有一个挑战说敢不敢 po 你10年前的照片，然后滑滑不小心按错，按到隔壁张。
那也太蠢了，而且他 IG 已经很少用，因为他被骂很惨。
对啊， IG 其实没怎么在经营。
我觉得看最新天文是很也是好久以前，
所以他等于完全退出演艺圈的意思吗？
前阵子有拍 MV、但也被骂，所以他真的就是几乎没什么工作。
那我觉得感觉会不会真的不是故意啊？因为如果他就是现在已经是这个状况，他在做这件事情没什么好处。因为如果你还是在演艺圈里面工作，也有可能为了炒话题或者是什么的。但他如果没有的话，故意发这张，他得到了什么？而且他已经这么容易被骂，被骂那么惨，
还是他已经不在乎好处了？
你说他已经疯了，是不是？
就他只是想说，只是想跟大家说，哎、你们最爱的那个金秀贤 是我前男友啦。
我们也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啦，但总之就是只有那个赛伦自己知道。
对，最后就是再次的跟大家推荐《泪之女王》哦，这部剧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那你用一句话讲他在讲什么故事好了。
他讲一对快要离婚的夫妻、怎么重新爱上对方这样。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是喜剧，
有一些地方很喜剧。我觉得金秀贤超爱演这种有点类似微喜剧的东西耶。
你说因为来自星星的你，
对，也是我跟他很像，都会很常演女生很强势男生弱弱的、可是听说金秀贤本人是大男人，我想说他是不是很喜欢自己这种反差、其实他
谁说
就是八卦 跨媒体八卦媒体是说金秀贤本人好像是大男人、
啊、OK
跟大家推荐。
好，那接下来要分享这则国际新闻的主角啊，是一位国际巨星，但是我们好像几乎没有聊到他的新闻股。
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在乎他？
我不知道，而且因为我们很常聊西洋巨星开演唱会的新闻。
对，也没报过。
然后这个人也很爱开演唱会，但我们好像也没报过。
对，他有点突然有点不好意思、
啊、对，这位让我们惊拍写的国际巨星就是 Bruno Mars 火星人布鲁诺。那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啊，他在拉斯维加斯的美高梅大酒店驻地表演已经九年了，就是好像
也太长表演了吧。
就像那个、啊、布兰妮啊，他当初被爸爸控制、啊、他好像也是每年在拉斯维加斯表演，有一些明星会等于当做一个固定收入吧，我在想。那在这九年期间呢，据说他欠下了巨额赌债，双方关系逐渐恶化。知情人士透露说他在酒店里面玩扑克牌博弈，上桌输了超过5000万美金、啊、台币大概是要16亿。
那
好夸张。
请问一下，就是火星人你会不会太爱赌博，输1亿的时候就会想要离开了吧？怎么会16亿呢？
可是赌博这种事就是这样啊，
也太夸张了吧。
朱大哥当年不是也是欠赌债？
可是朱大哥也没欠到十几亿啊。
那新闻的说法是说，就是因此跟饭店签下了多年合约，定期到这个度假村表演，他每年要赚9000万美金用以偿还债务，扣掉税收每晚能赚150万美金这样。
就是等于
说你的酬劳一部分去还钱、啊、一部分你收这样子、
啊、OK
那火星人布鲁诺他之前受到采访的时候就坦诚说自己从19岁开始就是赌场的常客、啊、他说你必须输，只有输了才能赢才能理解。他在还没成名之前都是用赌博的钱支付房租这样就是啊，月底了要交房租啊，赶快去赌两把。
他完全是赌徒耶、欸、
对，
我好傻眼哦。
好，可是前面叽叽呱呱讲了这么多，后来米高梅酒店有出来发表声明严正否认这个报道，布鲁诺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债务。我们对于和火星人布鲁诺的合作关系感到骄傲，他是这世界上最激励人心最有活力的表演者之一这样、嗯、所以据闻债主的这个身份的单位都出来讲没有欠的话，可能应该真的就是子虚乌有吧。
但我有时候觉得某些新闻是无风不起浪呢。
对，因为对照布鲁诺自己也说过自己很爱赌、
啊、
就想说会不会可能真的有欠血，可是是没有欠到那么多，不知道、
Maybe.
他在那边表演了九年赚了那么多钱，搞不好已经还完了啦，酒店才出来说哦没有债务关系。
好难想象同一套表演要表演九年耶，那就祝这个火星人不要再赌博了。好，那接下来的新闻呢也是韩国新闻， TWICE 队长智孝最近谈恋爱了，对象居然是少中一个完全不懂但是我真的是很激动的、嗯、体能之巅百人大挑战第一季的参赛者、哦、
因为欧娜是体能之巅的粉丝，
台湾推广大使，
你也是 TWICE 的粉丝。
对，尹成斌啊他是钢架雪车国手。
什么意思啊？
嗯，其实就是一个冬奥的项目这样子，在雪地上滑的运动员、嗯、然后曾经是2018年拿下冬季奥运金牌，应该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成绩。所以你在体能之巅你很喜欢他的点是很帅还是
他又帅又壮又强就是
激励人心，
非常的就是很喜欢他。
那他跟金秀贤如果来开见面会你会选谁？
哦现在应该是金秀贤，但
是
如果
是等这部戏播毕了之后
就
不确定，就
说可能是尹成斌吧那这个男生在第一季表现得非常好，也是我第一个追踪 IG 的选手、嗯、那听说他跟智孝两人是因为有共同的运动嗜好而且住得近，还都是韩综我独自生活的固定班底，所以就传出了这条绯闻。对于绯闻呢， JYP 娱乐回应说这次传闻属于智孝私人领域难以确认，就是随便回应的意思。嗯嗯，不过啊我真的是非常羡慕智孝，因为他的前男友是谁呢？是江丹尼尔。你刚才
我知道
他那时候是跟智孝在一起1年3个月，然后他是选秀节目 Produce 101第一名出道，我当年那一届我也是最喜欢江丹尼尔，然后我想说智孝一直把我的最爱抢走、欸、
所以智孝是你的情敌吗？
的
意思
吗？我那时候真的我就是看到他跟你成名在一起，我突然就想说你什么意思？
我觉得 TWICE 的粉丝会来骂你
不是，我就是觉得很巧，想说很羡慕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我最喜欢的都是智孝的男朋友，很羡慕这样。但我真的也很 喜欢 TWICE， 希望 TWICE 的粉丝不要生气。那顺便跟大家宣传一下哦，就是体能之巅第二季已经上了，一样是好看到爆炸，我没有看过这么有钱的体育节目，麻烦大家赶快去收看，最近要上最后一集了。
那希望这一季不会又有上次那个
对云，我跟你讲他们这次很担心欸，因为这次呢有一个关卡又出现机器有问题，然后他们这次直接停机，然后队长开会，然后让要重比的那个人休息4个小时欸，就是完整的休息，然后再重新比，重新计算成绩，所以我觉得体能之巅吓到了。
对，他们应该是事前有开会好 SOP， 就发生问题要怎么处理了。
而且少宗拜托你去看好不好，因为体能之巅真的很好看跟你想的一定差非常多。
可是如果我从第二季开始看会看不懂吗？
完全不会啊，
没差是不是？
完全没差。
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则国际新闻啊，我只能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长度不确定会不会超越小飞那一集。
会吗？
因为这则新闻真的是峰回路转，而且好多网友都来跟我们通风报信。
跟大家说，这条新闻绝对是我今年最震撼欸。
对，
因为我不敢相信发生了，而且太快发生了，就我一直幻想可能10年后、20年后
才会出现。
对，
这个新闻主角啊，就是贵妇奈奈。
奶奶，
我们在节目中多次呼吁过在加拿大的听众朋友可以去路上找找看拿奖金，没有想到现在被记者找到贵妇奈奈本人了。知名的网红作家贵妇奈奈是5年多前因为先生黄伯健成立了一个诊所，然后爆发吸金诈骗案，两个人被控卷款10亿元潜逃出境，从此行踪成名啊，就是没有人找得到他们。
而且我一度想说贵妇奈奈会不会是剃个大光头啊，然后隐姓埋名啊，搞不好也不在加拿大了，结果没想到完全看得出来是他，难怪记者认得出来。
而且他那个发型还是卷卷头，就是有 settle 过的、欸、
没错。
对，根据台湾的检调单位的调查是说，因为他们当年是临时买机票飞往美国，再从美加边境经陆路进入加拿大，那两人后来就是以遭受恐吓为由申请难民这样。那因为台湾跟加拿大没有邦交，所以检调一时也难以将他们引渡回台这样子、那接下来来呢，就是要好好的称赞一下《镜周刊》。《镜周刊》真的太厉害了，
而且你知道我前一天才去镜周刊录 podcast， 然后那天我才知道原来镜周刊好像80%都是一周刊的员工留下来的
哦，
所以他们有当年的狗仔精神。
对，因为我讶异的点就是台湾记者现在多半已经变成都是上网找素材做成新闻了，
已经很少狗仔感。
对，然后要不然就是一直报道一些出车祸，台湾记者很爱报道出车祸，或者是 OK 或是让座这些。
对对对，
没有想到镜周刊是真的把记者送去加拿大，在那边蹲点等贵妇奈奈，
等了2天。如果我现在回到上礼拜我去镜周刊总部啊，我一定走过去说我谢谢您就你们太厉害了是哪两个是哪两个。
对，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太离奇了，所以有不少的网友都怀疑说会不会是贵妇奈奈
自己
发记者
发。
对，
对， 对，
他想要洗白。
嗯，
但是我有问在镜周刊工作的记者朋友、就说不是，就是真的他们就是接货现包，
好厉害、哦、
然后就杀去那边。我真的是给记者的用心一个赞啦、
啊、那两位记者赶快去领奖金。
那《镜周刊》是说贵妇奈奈和男友定居在加拿大东部安大略省汉米尔顿市，好像是一个小城镇。那他常常到镇上一家超市购买生活必需品。那《镜周刊》是透过多个管道再三确认，所以才派出了两位记者远赴加拿大，
觉得好扯，
在超市那边埋伏。
你知道第一个扯的点是什么吗？因为有网友就是太在乎贵妇奈奈的行为，他就查了这个城市就这城市的华人只有几百个欸。
哇，那真的很少欸。
就如果真的是线报，就是 OK 这几百个人其中一个知道贵妇奶奶，他还要认得出来，然后还要有这个心想要去联络镜周刊。
其实他能认得出来我个人觉得蛮厉害的，因为欧娜说看起来没什么变，可是对我来讲我是连不起来，因为我停留在他贵妇奶奶是香菇头的，
就是有点包薄。
对，可是他现在是
长发，
像法官假发那种长卷发这样子。
对对对。
那镜周刊直击的贵妇奈奈呢，她是素颜上街采买、记者是写说不仅昔日贵气模样不在，神情还显得落寞，在超市购买生活用品，停留多时后再搭公车回家，似乎当地的华人都认不出她来这样。
我觉得落寞这个是脑补呗，因为一个人去逛街是要多开心
啊。对，跟上次那个谁一样，那个台大舞姬
哦，匡怡，
对，匡怡，
就是你是要躲开是一个人呢、啊？那边哈哈 哈走路给谁看？
对，没表情其实是很正常，
而且那边很冷。
你说冷到笑不起来，
啊、
对，这边会脸会很硬。OK， 那我接下来要报道的这个新闻内容哦，琐碎程度堪比李玟女士，已经像在写小说了。所以我希望欧娜是有耐心，因为欧娜很怕这种类型的新闻。
哦，我就是帮忙补充。
OK， 贵妇奈奈当天在当地最大的购物商场 Jackson Square 采买，本刊近距离比对她的脸部轮廓特征，确认是本人，一路尾随她采买水果及日常生活用品。只见贵妇奈奈买完香蕉及火龙果后，又转往特价区买蔬菜，有时拿起商品看看价钱，又摆了回去。
这就是我啊，我在美国逛超市也都这样啊。
可是你会觉得记者也太巨细靡遗了吧？
我跟你讲，他们也知道这条新闻是他们人生代表作。
对对，你知道吗？ 我的那个小抄里面就是写了跟你一模一样的话，我就觉得记者是以一种这就是我的高光时刻，我一定要好好的写。
我跟你讲，他们两个一访完贵妇奈奈就互相拍自己的肩膀说，我们真的是
辛苦了，
全台最棒的记者 啊
真的。那他买完蔬菜后转进商场内的另一家百元商店，本刊尾随观察发现他东挑西拣，最后一件商品也没有买就离去、过程中没有与人攀谈，神情看似相当憔悴。后来他走往附近的公车站等车，不久即搭上一辆公车离开，公车一路往山上方向行驶，搭了五六站才在一处社区外的站牌下车。搭公车也要写这么长。那贵妇奈奈呢，戴着口罩下车后，记者正机不可失，就马上冲上去表明身份，说哎，你是贵妇奈奈吗？而且有说我们从你在超市购物就一路跟随。
你知道我有看影片，记者是直接叫她奈奈耶、而且贵妇奈奈真的一秒就回头耶，她记得自己叫奈奈，
她当然记得啊，而且她一定是吓到啊，因为她现在在加拿大那边这么多年没有叫她奈奈了，
对，
她的英文名字可能是 Michelle，
我就以为她会忘记，你知道吗？因为太多年了，结果没想到一秒还是
没有。 她前面一开始是没有正面承认她是奈奈、那个记者说奈奈看起来很明显吓到，可能以为是黑帮岳阳追杀这样，
这么恐怖。
因为她奈奈有说他们是在台湾就是被黑白两道追杀，她老公还有被掳走什么之类的，他们才赶快逃出台湾这样。那奈奈原本是这个防备心十足，而且不愿停留，就是一直加快脚步要离开，记者是一路紧跟询问她逃亡多年是否有任何委屈。奈奈一听到是否感到委屈几个字就停下来了，她想说我真委屈，
太委屈。
对，她就转头问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住在这，你们是哪家媒体，还跟那个记者要了名片，就确认他们不是黑道、真的是《镜周刊》记者，贵妇奈奈才接受采访。这样，
我真的很惊讶他会同意接受采访、
就是因为他同意接受采访，所以才会有网友怀疑是不是他自导自演。可是因为说实在的，以我自己，我幻想我是奈奈好了，你不被采访能怎么样？你懂我意思吗？就记者已经这样了，他已经拍到你了，
干脆多讲点话是吗？
对，你干脆多讲点话，因为他后面其实讲的内容是听起来很可怜，但是真是讲我们是
他应该是想帮自己讲话。
对对对，
他是不是来不及补妆？
那贵妇奈奈说他们在加拿大生活多年从来没有被认出、因为他们一直非常的低调。他强调没有吸金逃亡，更不是外界以为带着大把钞票躲在国外享受豪华生活。他们到加拿大的时候没有存款，也没有信用资料，找不到房子承租，后来是透过加拿大的慈善单位介绍一处新移民的住家，以每个月台币30,000元的低价分租一个20平的地下室。
那我就问、钱去哪了？我觉得他整个故事都不合理，那钱去哪了？你们这样子也没拿到钱，然后这样飞去那里，你真的委屈耶。你不是应该赶快回来说我根本没有拿钱啊？
对，你应该就回来在台湾的法院喊冤、
就是我没有拿钱啊，这样子就好啦。你干嘛逃去那么久，然后不能回来，现在被通缉那么多年？
我不知道啊，就是到底他有没有吸金目前没有人知道、
而且那个人竟然不是他老公，我也吓到、
他们没有结婚，他们是男女朋友关系这样。然后他们租的这个地下室是自己加工隔成两个小房间，家具是捡别人不要的桌子和柜子来充数。那他和黄伯健的双亲还有妹妹就挤在这里居住这样，所以住了5个人。
还有妹妹？
对，
妹妹一起逃过去。
对，我也觉得很疑惑，我想说如果你是说爸妈可能要带着照顾，可是妹妹为什么妹妹要一起逃亡啊？
对啊，
会不会是他们想说要逃亡，然后黄先生就打给妹妹说妹妹我要带爸妈逃亡，
我们一起逃吧。
妹妹想说啊，我 一个人在台湾，
而且20年不能见到你，
对，我也跟你们走好了，可能是这样子，
太另类了。
然后贵妇奶奶说他们三餐都是到超市买特价食物回家煮，超商当天有什么特价他们就吃什么，没得挑，有时到附近领取善心人士提供的免费食物或生活用品。
我觉得你不要再叫她贵妇奶奶了听起来实在是太不贵了。
祖父奶奶
对。
那他们没有多余的预算开暖气或买厚棉被，晚上都穿大衣围巾帽子睡觉，每晚都觉得好冷，常常一觉醒来手脚没知觉，很怕冻到截肢，
好可怕。
那为了省水电，常常连衣服都不洗，或洗了也不能烘干。
你干嘛去啊？
我不知道，而且那个钱咧，那个食意咧，
对啊，
不知道。那他也提到说在加拿大减法动辄200加币，大概是新台币4800起跳。这样
哦，其实国外剪头发真的蛮贵的，
欸，
美国剪头发也很贵，
真的，哦，也是差不多这个钱吗？
就是看你给谁剪，有一些是日本人开的那种都很贵。
那所以奈奈她那个卷卷头是她自己烫的吗？
应该自己头王时候有带电棒吧。
那为了省钱，这几年来全家都靠他从网络学来的剪头发的技术，这样就是帮自己弄也帮对方弄。除此之外还做过选举小帮手，发传单或者是冲人场陪候选人拜票，停车场的指挥人员，马路清洁工，他都做过。不敢
相信，
黄先生是在开 Uber 计程车，听起来是很惨。可是呢，
十亿呢，
那就有网友指出，哦，说那个超市的特价食物也不便宜耶。
第一个消息竟然是这个吗？
对，那个人住在加拿大，那网友还拍给我看，他就说你看那个，这他们特价品还是这个钱，就是其实也是贵的。然后还有人说贵妇奶奶被跟拍的时候穿那件大衣是名牌的，要价10万元。
其实这个蛮不一定的，因为也有网友跟我说他后来比对真的不是那一件，
不同一件，
就很多人说长度其实不太一样，而且那个造型要说那个韩国感觉也出很多件啊。
对啦，是没错，
他也没有到特别到又没有 logo 什么的，其实我也不确定。
那不过这则新闻是有一个案外案，我跟大家小分享一下，我看到这则贴文的时候自己也是觉得哇真精彩。就是有一位脸书粉专有62万人追踪的矽谷美味人妻，你有看到那篇文吗？
没有。
他说他跟贵妇奈奈曾经有一面之缘，是因为这个矽谷人妻出书的时候，出版社邀请贵妇奈奈作为新书的推荐者，就是跟你一样的意思。
OK OK，
大家记得去买那个从苦瓜熬成哈密瓜，
好的，五刷。然后嘞，
那为了表示感谢，他就请贵妇奈奈吃饭。那贵奈是指定
贵奈嘞
文华东方酒店的一个意大利餐厅见面。这样一坐下来，贵奈就点了最贵的套餐，大概是1人1万块左右。然后这个矽谷人妻就当下想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客气，
真的好不客气耶。
对，然后用餐当下，贵奈就用尽各种方法问这个矽妻，我叫矽妻好了，问矽妻的个人身家，从老公到父母到工作房子到车子都非常仔细的询问。
为什么要问？
矽妻就吓到想说，怎么可能第一次见面就问了这么多隐私。然后他说他被灵魂拷问了2个小时，
好好笑。
贵奈才打给那个黄先生，就说你可以送我回家了，就是可以一起送矽妻回家的。然后矽妻就原本是拒绝，因为他觉得真的太怪了，而且第一次见面被送回家。但是贵奈非常坚持，还说老公已经在楼下等了。然后他一上车呢，贵奈马上跟那个黄先生报告所有矽妻的身家。
怎么可能？
对，他就说啊，他老公是做什么什么，他们住在哪里，他爸妈在哪里有置产这样。然后他说那个男方就是本来一开始是有点不爽的脸，可能想说干嘛要送人家回家，结果后来就是马上变笑脸迎人。
说哦，有钱人哦，这样子。
对，然后就温柔的问他想不想投资医美诊所，一开口就是1000万起跳的投资金额，这样矽妻就说吓到想跳车，
真的好可怕哦。
对，然后他就说从那天以后，他常常会突然接到贵妇奶奶的电话，就是想要约他这样。那所以他只要在台湾就会说我在美国，在美国就说我在台湾，这样就是一直假装不在那个跟他同一个地区这样。后来才看到他那个募资10亿捐款潜逃，然后他就觉得不胜唏嘘，这样就好险他当时没有投资钱，要不然他可能也是会发生一样的事，这样子
好可怕。其实 YouTube 有一个那个异色档案，他有整理贵妇奈奈的整个事件的资料，然后底下有个留言我也觉得很有趣，就有一个人说贵妇奈奈的公公他其实是信奉一个宗教，然后捐很多钱给那个宗教，然后听说那个宗教在加拿大有买一大片土地盖房子，他们就说感觉贵妇奈奈有可能藏身在那，所以我在想说如果那 十亿最后完全真的没有到他们的口袋，给那个宗教的话，
哇，也是不可能，
史上最冤呢。
可是信那个教的只有公公吗？
可是公公也一起逃去啦、啊
那
个。
可是那他们怎么会甘愿让他把那十亿拿去捐？
我不知道，但是那个留言我就觉得特别的印象深刻，
耐人寻味。
对，如果真的爱这个宗教，爱到宁愿当通缉犯20年，真的是发疯。而且贵妇奈奈有讲说，他爸爸已经很老，然后如果他要等那个时效过，然后再回台湾，爸爸可能都过世。
他说爸爸高龄80岁了，
对啊，
就是很这么多年没有见面，很想念家人，
赶快回来啊！
贵妇奈奈是说，他们入境加拿大的时候，经过加国警方审讯及调查，没有找到巨款，也没有洗钱迹象，所以他是说当时其实加拿大海关也是有盘查他这样。
那干嘛在那边当网红算了？
然后其实也可以耶，有一些现在很多台湾的网美网红都去加拿大住啊。
对啊，
那记者就鼓励他说：“那你要不要回台接受调查？”但是贵妇奈奈没有正面答复，就好感觉应该没有要回来。记者最后的结论是写说：“无论贵妇奈奈如何替自己喊冤，只要他一天不回台归案，真相就没有大白的一天。”我就觉得贵奈啊，如果你真的这么冤，你就回台湾接受调查，
然后住在地下室，然后冷的要死。
可是现在他已经被大家找到，我真的觉得他干脆就开始，就是你知道
当网红吗？
就是对什么 room tour 啊，就介绍他们住地下室的那个。
他说好了，今天去当那个什么发传单的一天。
对对对。然后或者说怎么用特价品做出一桌好菜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他看起来是真的有状况哎，应该没有真的有钱。
真的吗？
因为如果你今天你有办法穿那个10万块的大衣，你不可能搭公车啊。
啊，也是。
去超市，美国人都嘛开车，搭公车真的是穷的人在搭的哎，我觉得。
可是因为那个就细期也在那篇文中还有提到说，看贵妇奈奈还接假睫毛，
可不可以自己接的、啊？自己练习，
真的学很多、欸，
因为真的没事
上网学剪染烫，
然后自己接，
那他就在那边开那个、啊、美睫工作室
啊，
啊对 对, 對可以第二专场啦。
那你觉得贵妇奈奈现在搬家了吗？
我觉得
他是不是不需要？
我觉得如果如他所说，他们真的这么惨的话，他应该没办法说搬就搬，因为搬家要花很多钱，而且他这个房子还是透过慈善单位转借，然后才找到了这个地下室分租、欸。
嗯，
而且你想想看，他连隔间他们都是自己隔的，这一砖一瓦，他可能有感情，就自己。
你说自己里面砌土这样子，
对，就是那个 房子本来地下室可能破破烂烂的、啊、然后就打扫然后变得很干净，母女宅急便就类似这样。
天哪，越来越想看他的影片了，想说会不会真的弄得很漂亮。
对啊，我觉得贵妇奈奈就这样，他流量应该会很好，然后那个 YouTube 又会分润，他可以加减补贴他一些，就不用吃特价品。
那最后还是希望贵妇奈奈赶快回台湾，因为我们真的太想知道真相了，到底十亿去哪里。
没错。
好的，下一条国际新闻我再不报我真的就是不能保，因为实在是太 old 了。所以大概少中眼睛受伤的时候我就准备好
了。这新闻真的一拖再拖。
第31届韩国 HMA 颁奖典礼前几个月盛大举行，原本我是写前几天。
请问是几月份的大奖？
是1月还是2月、啊、2月吗？不知道。那发生了很多意外哦。
嗯、
男团 ZB1 演出时有粉丝高喊金地雄退团，引爆其他粉丝不满、
啊、听不懂耶、欸、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金地雄成员哦进行线上签售会时，一关掉镜头画面就传来西吧这句脏话，就是一句韩文，
那也还好吧。
可是感觉我想说是不是在骂 I don't know， 是骂粉丝还是骂哪里，反正就是骂脏话不好，因为脏话不好听啊。
是不好，可是我说这件事情有到这么严重吗？
或许有些人觉得在骂自己吧 I don't know、哦、但总之很多粉丝都不爽，所以又气到在典礼喊退团退团，然后不希望他退的金地雄粉丝就很生气，然后双方就互拉头发在这个颁奖典礼打起来。
Oh my god， 怎么那么精彩。
对，然后 aespa 呢还帮忙维持秩序。aespa 在舞台上这样请大家坐下，然后场面一片混乱，明星们都站起来这样子。
我觉得 aespa 应该马上开场跳舞，就是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就看
马上 black mamba 跳起来
这样。对对对，那其实投稿这个新闻的网友请我不要聊，他说因为他说金地雄这个就是可能会被骂，但我怕大家听不懂，所以还是简单讲一下，就是他是这样子。
哦，怕就是不同意见的粉丝
来骂你。对对对对对、嗯、那更可怕的是典礼还发生什么事，就是有粉丝啊在这个栏杆区直接爆哭大便。
什么叫爆哭大
便？就边哭边大便，
边哭边大便。
他可能肚子太痛，就真的哭出来，然后就真的大出来了。
怎么可能？
现场啊是屎味飘散、
哦，
还有粉丝事后发文说自己的衣服跟包包都被泼到。
怎么可能？
因为我看了照片，那个大便真的是非同小可。
我看，
你敢看？
我敢啊！
好，等一下哦，
我们都报过那么多次大便的新闻了，清水剑那个我也报啊，我这边 怕看什么大便照。
好哦，好像狗大便哦，很大坨吧，是不是很扯？
因为这张照片旁边有一个人的脚，
对，
那用他的脚当比例尺
，OK，
就是大概有三只脚掌那么长的一条大便，可是感觉他可能是
有被踩到勾到那种，
有马赛克啦，所以有可能对，或者是落赛，他一边哭一边落，一边又蹲马步的往前走，所以就
整个
留了一条痕迹。
对，那味道是臭到台上艺人都有闻到，
哇，
个个面露难色，还有偶像致辞，就是说啊，谢谢大家得奖。然后就是咳嗽，因为太想吐，你知道有时候干呕就假装是咳嗽。这件事情啊，工作人员甚至得进场擦大便哦。
那那个当事人呢？
当事人后来在推特有发文道歉，但不确定是不是本人还是你知道假冒。他就说他就是那个场内拉肚子的人，很抱歉自己的行为害到这么多人，他愿意支付清洁费。但又有网友发现这个账号前三天，就是在事件的前三天有发文，内容只写大便，所以有人猜他是不是预谋的。
你说这个粉丝预谋要边哭边大便吗？
就是那个账号不知道为什么前三天还要写大便，这样就一个推文，这样很另类，
好离奇哦。
对，那为什么会大便呢？还有其他人分析是这次的活动没有规划好区域，导致粉丝都会挤在同一侧要看偶像，人群是水泄不通，想去上厕所的人出不来。
哦，他可能很想要去厕所，
就是，他可能说救命啊，我真的快要窜塞了，可是挤不出去。
可是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宁可选择搭在裤子上。欸，
什么意思？
就是我是说他从那个照片来看，他应该是脱了裤子蹲下搭。
欸，对啊，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
有必要脱裤子吗？
对，因为这一切就已经这么糗了，那你宁可只糗大便的部分，不要糗光屁股，你懂我意思？
对对对，二选一。
对，你就大了然后就很臭，那大家就会让开，你就赶快逃出去这样。
对，其实应该
是为什么要脱裤子大便？
对，就还说是多此一举，脱裤子放屁。
对，
就是很奇怪这样子。总之啊，这整场典礼是非常混乱，就是又有人打架，又有人大便，然后偶像致辞都快吐了，所以啊，被网友吐槽是噩梦呢。
哎，你是不是当初去看 BLACKPINK 演唱会，你也是老塞？
对，我真的很努力耶。
怎样？
我真的为了不要影响我的观影经验，我那一整天只喝宝矿力水的跟吃一片吐司，从早上到晚上，
肠子里面没有，
非常的干净。然后我去看之前，就在那个会场厕所也是进去三四次都只有拉水。然后我看的时候，我中途都没有离开耶，因为我想说，
那你肚子不痛吗？
因为已经拉很多次都已经还好，可是后来又快要不行，然后我结束后再去厕所又拉水，我就终于可以离开嘛。可是因为我真的太不舒服了，那个是真的上吐下泻，我就拿了一个很大垃圾袋，边走边吐。
可是你看欧娜就是准备的很充分，
对，我就知道会怎样，所以我自己做好一些准备。
我觉得你这个经验就是推荐给这些粉丝，欸，因为去看偶像真的会人挤人，所以你要不就是像欧娜一样一整天就尽量不要吃，以防你吃到什么的落塞，或者是你就包纸尿布。
可是我最后还是发生了悲惨的事，啊，就是我终于吐到捷运站了，然后我终于可以再去上一次厕所。其实我就是也是还是很想拉，然后我就真的憋不住。欸，啊，就是
水屁吗？
对。然后因为我真的要回饭店了，所以
那时候算了，
我就把内裤脱了丢在捷运站的厕所，光屁股回家。这就是我的故事。
内裤贵吗？内裤贵吗？
没关系，
因为我的内裤都很贵，我可能舍不得丢。
我没办法，我真的承受不住，我想说算了吧。因为我是跟我弟去看我，然后我一从厕所走出来，我就说内裤丢了。你弟一定觉得莫名其妙，对不对？
你跟你弟也是无话不谈，
不然要怎么办？他也知道我一直吐，而且我吐的时候真的全部人都在看我，因为大家应该会吓到，会一直发出，然后就这样，然后我最后是提一大袋走到那个捷运站的，真的好累哦，
好惨。
我其实有看到救护车，因为其实太多人，搞不好真的有些人不舒服，好像真的有人被送走。我想说，我应该要举手说不好意思，我已经叉在裤子上了，救命啊！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就会包尿布，那次没包，可惜了。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前进台湾新闻。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新闻的主角啊，我们在节目中我个人提到他很多次，算是颇有缘分这样。
我不懂你为什么这么爱他，因为我从来不会他的新闻出现，我从来都不看。
因为当年那个新闻就是觉得太另类啦，就是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呢？
好，
我要报道的这个新闻主角就是骗扁小子黄琦。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他除了就是假冒成那个塔罗牌算命师骗了阿扁，然后后来还有动不动 伪装成什么哪一个集团千金的谁，
然后还有骗孙鹏、啊、
对，然后到处就是骗吃骗喝骗钱这样。那前阵子呢他欺骗孙鹏跟迪英这个案子呢，台北地院就是开庭辩论这样子。那在审理的时候法官就问黄琦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你猜他在做什么
啊？好难哦，塔罗牌。
他说他在做自媒体，然后法官就说是自创平台吗还是在 IG， 黄琦小小声的说我在做 podcast。
同行，
对，他跟我们同行，我们广播金钟会不会
遇到黄琦，
对，他会不会同时入围，
他做 podcast， 那叫什么名字、oh. 骗扁小子。
法官有问他你透露出来流量搞不好会大增哦，就是
法官也太爱聊天了吧，
可能也是为他着想，因为他这样可能就是可以偿还那些就骗的钱嘛、
哦、
可能是这样、
哦 okay、
可是黄琦选择沉默不答，隔着口罩尴尬笑这样、嗯、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现在跟我们同行的黄琦是哪个节目，如果有听众朋友知道的话、嗯、欢迎来跟我们分享哦。好，那法官接下来就问黄琦还有什么意见，他语气平淡的说这个案子已经拖了五六年，案件真的很久了，然后就哽咽的真情告白说我好想重新开始，但生活真的不容易，我现在的生活很踏实很幸福，希望能好好过上平静平安的人生，这样就够了。
他骗这么多人不用坐牢？
没有没有，全案是4月18号
才
会宣判、
哦哦、所以他现在就是一个求情，
一个答辩的过程，
就说我现在真的很乖，希望判轻一点，
有可能跟贵妇奶奶一样讲到哽咽，
他骗太多人了，
对，因为贵妇奶奶是
骗钱，对啊。而且说实在黄琦他的 podcast 主题就是一直讲自己怎么骗哪些人哪些人，哦，有多好听，
对，
以为是在看李奥纳多那个电影，
因为他去坐牢了坐出来他还可以
再录一些监狱的故事，
他可以在监狱里面就每天录啊，每天录监发生什么事，然后出来再
可以录音、哦、
再剪，我觉得应该可以，
你说借个录音笔，
对对对，
很复古，
在狱中录音这样。
OK， 那接下来这条新闻呢前面会很像社会新闻，前阵子新北市淡水陈姓一家人前往三峡陈福山区欣赏萤火虫、嗯、但是因为店家采预约制，他们就败兴而归，没有看到萤火虫。
看萤火虫为什么要预约？
因为可能是那个店、嗯、例如说要去消费才能在这边，然后这边刚好萤火虫、哦、我猜啦。那回家路上呢就发现路边围着封锁线，封锁线内还惊见一具全裸尸体、哦，让家人吓得立刻报警，这个陈姓一家人就吓坏啦。那警方呢也不敢大意，分局长带着副分局长、侦查队长、所长、监视人员，大家浩浩荡荡花了40分钟来这个山区，没想到调查后发现原来是影集《谁是被害者》的道具。
哈，
那大家有看过那个影集应该知道它里面就是很常会出现尸体，然后有一个尸体是全裸的龙尸，就是融化，好像我有点忘记那个、哦、那个是不知道是泡毒水还是烧掉、嗯、我有点忘记那个剧情了、嗯、那个道具都很真实很恐怖。那怎么发现是道具的呢？原来是监视巡官他在采证哦，他以为是尸体，他在采证、嗯、想说为什么这尸体旁边散落的资料都写着平林市警局，他随即想起这不是谁是被害者的警局吗？他爱追剧到他看到平林市警局想说哎呦这个不是剧情吗这样子、嗯、那他就确定了这个尸体是由宝丽龙跟塑胶所制成的，是虚惊一场。那环保局追查后发现剧组啊拍摄完毕后是委托一家公司拆除清理仓库，那公司又转手给一位谢姓男子来清废物、嗯、结果没想到他便宜行事就将垃圾随意弃置在山区、
哦、
怎么有人
没水准、欸、
对，他就随便乱丢、欸、
而且宝丽龙又不会被那个大自然分解，
会放100年、欸、而且还是尸体耶、欸、太恐怖了吧。
对啊，而且他这样子几百年后搞不好我们那个文明已经产生下一波新的文明了，然后就会在地层之中挖到这个宝丽龙尸体，说哦原来上一波的人类是
宝
丽龙
做
的，
搞不清楚这样。然后现在这个公司跟谢男都将依废弃物清理法法办，面临1年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可并科1500万以下的罚金。真的是
好多、
哦、对啊，就是要罚这么多钱，我想说这个人真的是太便宜了。 权益行事了吧，
真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陈信一家人真衰耶。
对啊，
然后我真的也会吓到报警，然后结果是保利龙变得自己 好搞笑。
但是你反过来想，就是好险最后是假的。
对， 对， 对，
惊吓的心情就是会平复。
对，他说啊，好啦好啦，再去收金就好了这样子。
嗯，好，那今天新闻就到这边。欧娜有没有觉得自从我们回归之后啊，近期演艺圈不平静耶？因为前阵子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在想啊，没新闻，你还开始报道一些不是娱乐圈的。
对，最近啊
应接不暇，
我甚至有时候起床就好害怕，想说会不会演艺圈发生什么事情，我收件夹怎么那么多讯息结果就真的耶，像贵妇奈奈一堆人传给我。
不是，而且我其实很惊讶，就是网友到底有多 follow 新闻呢？因为那个小飞求婚的也是一出来没多久就马上有人丢给我。
对，
我们有一批八卦婆听众是每天盯着新闻媒体看呢。
没错，而且很多人都以为是我们新闻不落地，就是很多人觉得我们发新闻很快，其实是我们的网友疯了。
对，我们就是会收到通知，谁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马上收到。
而且因为我们不发就会很一直有，
就会收到100封。
对，所以我就要赶快发，也是谢谢大家啦。
对，
当这个百婚百特派记者。
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集的话，别忘了给我们五星好评，也记得来追踪我跟欧娜的 IG。 我们最近都会把我们在节目中录的片段，就是用短影片的形式发在 IG 上面，欢迎来收看咯。
好的，
那我们就下周见，
拜
拜。
谢谢大家。